过去嘅十几年嚟，国际社会对穷兵黩武嘅北韩施加咗一轮又一轮嘅经济制裁，试图以此压制其武器项目。现实系，北韩以一次又一次嘅武器试验令世人侧目。经济制裁是否真嘅如一啲人所讲，只系一场猫捉老鼠嘅游戏呢？中国喺几大程度上纵容援助呢一个令人头痛嘅小老弟。美国之音喺华盛顿、北京、香港通过电话实地考察查阅商业文件，希望从中揾出一啲嘅端倪。记者打电话，请问呢个系咪李成克嘅电话呢？对方话系，冇错。记者问李先生方便讲话吗？对方话佢唔喺北京，有事去咗北韩，仲未翻嚟。记者问你系咪佢嘅太太呢？对方话系嘅，佢系家庭主妇。北京望京新区嘅一栋高层公寓，是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和十一岁的女暂居的家。望京是京城最大的南韩人聚居地，不过这一家来自三八线的另一端。男主人现年52岁的北韩公民李成克是联合国、美国和南韩黑名单上的人物。好吃惊，特别纳闷，为什么他们被制裁呢？李成克结发20多年的妻子试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听，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做北韩和中国贸易的普通人。不过李成克的背景却比此深得多。联合国和美国财政部的文件显示，李成克是北韩高丽银行和高丽信贷开发银行驻北京的官员，代表北韩建立空壳公司，用于采购物项和进行金融交易。这两家银行此前亦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从2004年起，李成克和他的中国合伙人陆续在大陆和香港编织起一张盘根错节、迷宫般的商业网络，为金氏政权提供资金、敏感技术以及工程师精英享用的奢侈品，比如为庆祝金正恩生日而从新西兰进口的上等牛肉。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北韩问题专家安东尼·鲁杰罗说，他们发现这些商业网络大部分很有来头，而且往往有中国公民参与。李成克的一个重要的商业伙伴是现年53岁的吉林延边人李洪日。6月底，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李洪日亦都列入制裁名单，原因是他协助设立了多家为李成克所用的空壳公司。而李一度住在北京同一栋公寓的不同楼层。不过美国之音近日走访那里的时候，李洪日已经搬离不知所踪。在楼宇林立、人山人海的香港旺角，美国之音记者按照香港公司注册处文件上的地址，找到了李洪日持股 100%、李成克任董事的香港善美世界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多达几十家公司都挂名在同一间办公室，真正在那里办公的只有一家提供注册服务的秘书公司。相对宽松的管制，靠近中国大陆的地理位置，使香港成为受北韩青睐的空壳公司聚集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高级国防研究中心研究了160家北韩设在香港的空壳公司。研究报告指出，北韩大量利用这些公司掩盖其真实活动，在海外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就在美国财政部对李成克提出制裁后不久，李成克将善美世界的董事身份转了给一名叫彭谷华的中国公民。致力于研究美国金融制裁政策的鲁杰罗说，变更公司名称，将公司控制权转给他人，都是北韩规避制裁的惯用手段。那些更精明的人更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来找出企业真正所有者就难上加难。香港公司注册处的网站显示，这一家在2011年成立的公司目前还在营业中。按照李成克妻子的讲法，丈夫在香港的公司目前都已经注销的注销、转让的转让，银行里面的钱亦都被冻结，制裁使他们一家生活陷于困境。他说中国政府还规定他们在北京唯一的公司寿香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必须在1月9号前注销。这一家2006年以10万美元注册的公司曾受到中国工商部门的警告，因为其登记地址与实际办公地址不符。网上公开信息显示，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多种加密技术，出售手机干扰器、电话和电邮加密装置、加密便携式收发器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最近去探访时，发现那个只是一处民宅。2014年叛逃美国的前北韩官员李正浩说，平壤设法规避了大多数的制裁，大部分是在中国的帮助下。李正浩曾经为北韩劳动党39号办公室效力了30年，专门在海外为平壤筹措资金，有住金家王朝最大的摇钱树之称。今年7月，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作为曾经在贸易第一线工作的北韩人，他曾经被制裁过，但是他从未为此感到痛苦，这些制裁只是表面上的。不过在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新制裁后，他的看法有所转变。商业内幕网站10月的一篇文章援引他的话表示，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面临过如此严厉的制裁，他不知道北韩是否可以在这些制裁下生存一年，很多人会死。北韩问题专家鲁杰罗亦都认为，虽然制裁项目存在漏洞，尚有改善的空间，但是亦都绝非流于形式。他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9月签署的行政令加强了制裁的威慑力。这个行政令授权美国对北韩实施次级制裁，任何与受制裁的个人、实体有直接、间接商业往来者，都可能被切断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因此，即使是中国，亦都要三思而行。鲁杰罗说，各地银行都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打击，否则受罚的可能就是他们。南韩与日本媒体透露，北韩官方近期可能下达命令，召回公派在外国，主要在中国和俄罗斯打工赚取外汇的北韩人。李成克的妻子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中国的居留身份可能无法延期，明年一月到期后可能举家迁回北韩。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谭家琪，驻北京记者叶冰，亦都有对此文有贡献。